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孩子能够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，一起侍奉，求主的圣灵同在。主啊，当孩子想要表现自己、想要炫耀的时候，我知道就一定把弟兄姐妹和自己都带入错误。当我愿意全心的因着你的恩典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一定就都得到帮助。因为我们都在生活中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。主，唯有当我们在基督里完全舍己的时候，你所创造我们的美好的生命才能活得最好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知道刚才有弟兄姐妹说他们还在底下等哈，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边，所以就也不要太耽误这里的弟兄姐妹的时间，反正都会讲的哈。那我们就，其实我的时间都是这样，各位你们随时要离开都可以，随时要再进来也都可以哈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所以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，进进出出都可以哈。今天我们这个部分哈，计划希望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。那我们要从，也是我们从大一点的开始讲起哈。神造人啊，两个东西，我们从神自己的做法里面可以看出来哈。那一方面圣经非常强调神工作，另外一方面圣经非常强调神安息。那对我们基督徒，对神的儿女来讲，这两个也同样的重要，我觉得是同样的重要。就是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都是一样，我们一定是要工作的。工作并不是犯罪以后的处罚，犯罪以后的处罚包括死亡，包括工作的痛苦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工作本身并不是处罚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六天工作创造，那是一件很美很好的事情。那基督徒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哈，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工作，那么神工作我们也工作。工作负面的来讲，圣经也讲过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，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。基督徒是很看重工作的，神要我们工作，神自己也是工作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安息也是很重要的。在所有的诫命里面，用最长的篇幅来讲，讲的最多的就是安息。我们要有这个安息，要休息。从神的创造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到哈，这说起来也是很幽默哈。圣经讲到说，上帝啊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就是上帝把工作都做好了。到第七日，神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这我也说明一下，就是神把第七天定为圣日，神这一天特别赐福第七天，特别把第七天给他一个福气，这什么意思？说明一下。好像是让我们人了解，不是说上帝会累，好像上帝做了六天了，这六天呢实在都很累，到第七天做完了，可以不必再做了，
上帝就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就是第七天我最喜欢，赐福第七天，那个意思就好像上帝最喜欢休息了。其实这样讲哈，就是我们平常的观念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天，一个人最喜欢哪一天？听说哈，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星期一，因为星期一要工作。最喜欢的可能是星期天，或者呢星期六啊，就是能够休息。在华人里面啊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可能也是命苦啊，都觉得啊工作比较伟大，休息啊比较懒惰。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是怎样哈、啊，大概也是这样的想。我们常常觉得工作是比较正当的，我也听到很多人以这个自豪。哦，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 ，he's a workaholic。他天天都工作，都不休息的。哎呀，我们的牧师真是好哈、哦，天天都在工作哈、哦。晚上12点找他，他也在哦。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一个人工作比较好，一个人休息比较不好。我希望我再一次给各位一个建议，是我从圣经里来看到哈，就是圣经对于上帝是一个工作的上帝是很肯定的，对于人要工作也很肯定的，而上帝非常喜欢甚至特别喜欢特别祝福赐福休息也是真的。而上帝对人的命令最强烈的一个命令就是一定要守安息日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两个观念呢、啊，先都能够建立，就是说，神希望我们工作，神也希望我们休息。那我们就稍微再多讲一点啊，就是工作这个部分呢，我已经说了，不是处罚，工作本身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工作很多时候真是一个处罚，很辛苦，我们都喜欢休息。然后呢，休息常常也的确是一个罪恶，就是懒惰不做事。我们都不喜欢听到有人哈，我们在台湾现在有个名词哈，叫做啃老族。啃啊，就是那个骨头这样的啃，就咬上面的肉。啃老族呢，就是指台湾有一些年轻人，到了20-30岁了，不工作，天天就在家里面打电脑啊，或者看电视啊，就是吃父母的肉，啃老族啊，叫啃老族，就不肯工作。我们觉得这个很不好。我们通常会觉得说，到了退休以后才可以工作，甚至我们怕自己呢老了没有人用药呢。我们到老的时候都还希望自己在工作，所以我们有一种观念哈，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上一代的哈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怎么样，命很苦啊，很难休息下来，就是拼命一直工作一直工作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和圣经的观念，基督徒应该有工作也有休息，正当的工作和正当的休息，包括我们老了慢慢需要退休，减少我们的工作，这个是正确的。不要觉得自己不好，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的条件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不必要求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工作多久。有的人可能，我在台湾，我刚刚出来，我们有个弟兄，他的女儿24岁患肾脏，他有那个先天性的糖尿病，患肾脏，他就大概一辈子都不能工作，他只能在家里面。那这个没有办法，有人很年轻就不能工作，有人到很老的时候他还精力无穷。不过我们说一般的情形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 workaholic， 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多么的工作多努力才好。美国30年前， 有一个广播员，电视的 Anchorman 播新闻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 CNN， 那个时候就是三大电视台 ABC、NBC、CBS， 那个时候最热门的电视节目，每天最重要的就是 Evening News 晚间新闻，那个是最重要最多人看的。现在大公司现在可能是 sports 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。那个时候有 Evening News， 这三个电视台的那个 Evening News 啊，哦，因为看的人最多，大家都在抢个收视率。那个时候收视率始终有一个人 ，CBS 的 Evening News Walter Cronkite， 他现在有的时候还上电视，他的节目是最受欢迎的。三个电视台它的收视率呢大概差不多到 39%， 就是超过三分之一，别的两个也很好，但是大家喜欢看它，大家喜欢看它的因为它抱得很稳重，因为又很温和，不会很紧张，当然不会报错啊，也很公平，所以大家喜欢看它的。后来我看新闻说这个人啊这么慈爱公平，报道的也很好，但他有个缺点，他缺点就是他的成功，说后来啊他不能休息，因为他一休息，他一去度假，别人来报那个收视率就下降。各位，这种收视率少0.1，那个广告费都不知道是几千万或者更高，所以公司也不太希望他去休假，因为一休假就别人带他就掉下来，公司损失很多。后来呢，他自己也不要休假，因为如果他出去别人带收视率没有下降，就表示他可以被人家换，如果收视率还在设身上，那他很可能就会被连坏，所以他也不敢休假。各位，我讲这个就是说，人容易被捆绑，我很重要，我天天要工作，到最后是为什么？我不能休息，因为我怕钱没有，我怕我被 replace。 牧师会不会？张牧师不敢讲，我也会，我也会怕人家说哦，康牧师，我有一次听了就很生气啊。有人说康牧师，你讲道讲得真好，我听这么久啊，你是我听过讲的第二好的哦，我听得好难过。第二好的，第一好的是我，我还没有第一好吗？人都是很狭小，我讲每件事都只有一个答案，你要信靠耶稣。耶稣的爱让我们得到安慰和医治，要不然就跟人家比啊，这个就不好。我们工作不要觉得自己是 irreplaceable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都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会慢慢被取代，我们记性慢慢会不好，我们口才慢慢会不好，我们身体慢慢会不好。我们要知道怎么样，像摩西在诗篇90篇一样。我们要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们会被取代的。你信靠上帝，你就能够很平安，很努力的工作，也知道什么时候慢慢要退，慢慢要把东西交给别人。我们中国人这点也是麻烦的。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讲说武侠小说哈，那个师傅教徒弟，我听说很多真的是这样，教徒弟那个功夫啊。就有一招不教啊，也是一样，教了你就怕被 replace。 我们一定会被退，我们一定会退下来的。在每个国家每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慢慢会不行的。我自己都其实在几年以前我就在想到说我要退下来，我什么时候退下来，我怎么退下来。这里也不是在跟任何一个牧师讲话。我因为看过一些牧师的情形，所以我就自己特别提醒自己，我在信友堂，我去的地方，我在信友堂，就是因为感情很好，我很喜欢信友堂，
我也知道信友堂弟兄姐妹喜欢我，我就很希望我在信友堂，如果我退下来，我一定会离开信友堂，我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，我不要留在信友堂，我甚至不要留在信友堂当普通会友来聚会，不是我不爱，因为我要学一件事情。各位，我在信友堂，我现在还不是主任牧师，如果我是主任牧师哈，信友堂都是我在管，我们假定信友堂又一直在增长，非常棒。我看过一些好的牧师就有这个问题，我退下来了，有人做主任牧师了。各位，我的看法，我的做法跟他一定会有不一样，不可能都一样，一定有不一样，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我看了，我觉得他错，我会生气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他是主任牧师，我跟他讲，哎，小老弟啊，牧会不可以这样牧啊，要怎样怎样，各位，这样我等于没有退休，我看到他不对，我还会再讲他，看他顺眼吧，我再讲他，就算是我对，就算我对他错，我这样讲，他要做主任牧师很难做。因为我一天到晚在管他，我不讲也不行，因为我一定觉得他错了我才讲他嘛。他错了我讲他，让他不能做主任牧师，他错了我不讲他，让他继续错，我看到他错，不管是我对我错，我都会不舒服。所以我就决心，如果我做了主任牧师，有新来的，我一定离开，这样叫他好做一点，这样也叫我好过一点，因为我会看不顺眼。我留在那里，对他会不安嘛？因为我们中国人尊敬长辈哦，说是我已经退下来了，我还跟邓小平一样都在管他，这怎么可以呢？邓小平那么聪明，都快把不要官僚换下来，江泽民听说差点都要换下来，华国锋都要换下来，看不顺眼。这要避免。我在那里，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讲，主任牧师还是不好做，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会说：“啊，这个新牧师啊，没有以前的牧师会讲道。”哎呀，这个新牧师怎样怎样？各位，如果新的牧师比以前好，通常我们，尤其中国人，我们习惯旧的哈。不大习惯改革，我们也喜欢旧，所以当新牧师有些作为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讲，或者当着他的面来讲，或者来跟我讲，刚牧师现在的牧师都没有以前好，然后跟新牧师讲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们以前牧师都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，他怎么做下去？所以我立志，如果我退休，我一定要离开新牧师，远一点，对他好一点。好了，你说康牧师，你跟我讲这干嘛？我又不是牧师啊。张牧师在这里，我又不是暗示他赶快离开啊。他刚刚才接单的，他怎么可以离开？看圣经也好，听到也好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动用吧。那我就又讲，上帝在讲到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这个对父母对我们自己都有。当然了，这都不死板了，不要死板，但是那个重点要学会。我听过很多，我不是女人，所以我也讲这个话也可以。厨房里不可以有两个女人在那里，婆婆跟媳妇都在那里做菜的话，啊，各位，我想很少有例外，多半都是你有你做事的习惯，我有我做事的习惯。我看到这总觉得不顺眼，你这样做的跟我不一样，不顺眼就不舒服。那因此两代之间做长辈，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管，什么时候你要开始慢慢的放手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觉得从小孩一生下来就要开始，一生下来要拼命的管呢，怎么一开始一生下来就要开始不管呢？有的，各位，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， 当我的小孩每一天长大的时候，我每一天都要尊重他有更多的自主。你不能一直 in charge control 他。我们如果成功的话，他要自主，而且如果我们不成功，他就是自己管理不好，你也不可能永远管理他。你要让他有一些活动的空间，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些慢慢学习能退下去，不要不甘寂寞。那个这里我也是劝弟兄姐妹都是一样，我们慢慢成长的过程里，慢慢要越来越自主，慢慢也能够越来越负责，慢慢越来越学着做事情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要慢慢知道自己会退下来，自己会不如以前，自己会身份不断要能够调试。不是说每天你都在很紧张状况中，但是你需要去知道你是慢慢老了。从某个阶段来讲，你慢慢的经验越来越多，可能越来越有智慧。从某个观点来讲，你神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，我们好可以到90，可以到100，但是总是有些是要慢慢退下来的。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态，有的时候不需要到很晚的时候，早一点就需要。啊，我提一下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件事，就是讲扫罗嘛。这个扫罗哈，我觉得他实在也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人物。他人是很好哦，他人很好。恐怕我们都很难想象。再一次，我们基督徒常常，中国的基督徒有个毛病，那毛病就是好就是全部好，坏就是全部坏，不会呢看得比较公平一点啊。扫罗啊，很谦卑。扫罗始终看起来他不是一个骄傲的人。当他在做王的时候，就是撒母耳立他为王的时候，有一些人讨厌他，反对他。圣经和合本般匪类，有些匪类说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王。然后到扫罗打胜仗了以后，做打败亚门人以后，哇，声望很高，就有人说那些说扫罗不可以做王，把他抓出来杀掉。扫罗说啊，今天是耶和华让我们得胜日子，不要杀掉他们。扫罗对敌人一般来讲算是宽大。扫罗呢，他也算是一个好父亲，比大卫来讲，扫罗应该是比较好的父亲。大卫不算好父亲，他孩子都没有管好。扫罗有约拿单那么好的父亲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讲的道讲很多，其实都始终只有两个。坏的事情就是你不要离开上帝，你离开上帝就麻烦了。好的就是你亲近上帝，信靠上帝。我讲的就是，讲来讲就是，当扫罗这个很好的人他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就都不好。他就有一件事情让他远离上帝，不是女人，不是金钱，就是权力，他放不下。那个在很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扫罗啊，你们大概也记得一件事情，上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卫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扫罗一个人就有这样的事情。我觉得啊，整个事情就是在扫罗的个性的改变，就是上帝让他做王，上帝让他做王，上帝让我们结婚，上帝让我们有钱，上帝让我们贫穷，上帝让我们丈夫死了，妻子死了。这个世界，神让任何一件事发生，都希望我们在里面学会功课的时候学得更好，能够变得更好，但是不一定 上帝让亚伯拉罕有儿子，这是祝福，但是亚伯拉罕能不能承受这个祝福不一定，他可以把以撒当作偶像，所以神让他献上以撒。神把王位给扫罗，这也是很好的祝福，但是扫罗能不能承受这个祝福，看起来他不能承受。他做王以后，我看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怕他失去他的王位。各位，这些我都希望你能够应用在你的身上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要怕失去任何东西，包括自己的生命和权力和金钱，还有姐妹，你也不要怕失去美貌，因为你越怕，你失去的越快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谁能用忧愁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呢？”我把耶稣的话稍微改一点，这样姐妹比较容易懂啊。你们当中谁能用忧愁使自己的皱纹少一根呢？你越忧愁，皱纹就越多嘛。哦，这一点啊，我看古今中外也没有例外，我相信新加坡也是一样。哦，我在台湾、在美国都发现，有姐妹那属灵人下了车，第一件事先看着后视镜，后视镜干嘛？车子都小下来了。70岁老太太也是会，这爱美是天性，不是坏事。但是如果你很忧愁哈，天天都在忧愁，然后呢，那个诈骗集团就会跟你讲，这个贵一点嘛，但是差了就没有问题，越好一点，你就始终会上那个当。那没有办法，我们人啊，总会被一些东西抓住。这些东西都是好的，吃喝性美丽健康都是好，这是上帝造的，没有不好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没有一样可弃的。天使的平方在前书4:4，我们基督要讲这个创造教育，讲神创造都很好，我们基督徒没有说吃喝玩乐美丽不好，你不要搞错，非常好。但这些东西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一成为偶像就不行，就是你很抓住它，就不能放掉。看足球啊，打高尔夫球啊，让自己美丽一点啊，布置房间啊，或者成绩要好啊，都是好事情。但是你被他们捆绑住，我一定要怎样怎样，那个就很麻烦。扫罗，我看他尝过权力的滋味以后，就很难放掉。那个，在扫罗有一次在撒母耳记上14章就可以看出来，跟非利士人作战那一次呢，我看扫罗做完以后他就比较紧张一点了。哎呀，我也要说，各位，这一讲就讲得长一点吧。我自己再一次说啊，不管是看圣经或看人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敬畏上帝、爱上帝、信上帝，这样判断会对一点。我们华人有一个毛病，好就是全好，坏就是全坏。撒母耳呢就全好，大卫就全好，扫罗就全坏，圣经不是这样讲。我觉得撒母耳恐怕也有点问题，一定也有他的问题。撒母耳啊，很有爱心没有错，神很喜悦也没有错，但是你也不要忘记，圣经很清楚讲他的两个儿子吃不好，所以百姓就没有选他的两个儿子。我觉得撒母耳心也会有一点酸酸的，你看李光耀那么棒，一定也是要儿子来做吧。也许李显龙的确比别人都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中国皇帝也是这样想。所以我想，撒母耳对扫罗呢，恐怕有爱护他。当他属灵的时候，亲近上帝的时候，这是上帝要接，要接我要做以色列的王的，我应该尽量帮助他、辅助他。可能有很多的时候，撒母耳是这样。但是也可能心里有那一点点像面笑一点大的东西，对扫罗有一点不满意，都是因为你我要下来，都是因为你我两个儿子不能接，这一点点可能就叫扫罗不大方扫罗。 在偶尔。好，有一件事很明显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，这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到。各位，那个时候是要打仗吗？打仗约好时间，战前最重要一件事，连不信上帝的很多，你看以前包括我们中国，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要有一个祭司或者巫师的一个祈福的行动，这样好像神明会跟我们在一起。那这当然都是迷信，可是在以色列也是作战之前献祭很重要，上帝喜悦不喜悦？撒母耳没有来。圣经讲扫罗跟撒母耳定好这个时间，撒母耳为什么没有来？圣经没有讲，我只能猜。我觉得撒母耳有一点拖。你知道，当人没有来，当祭司没有来的时候，圣经当中百姓都跑掉了，百姓离开扫罗散去，说是这个时间撒母耳会来，没有来，扫罗紧张，百姓也紧张，百姓就走掉了。扫罗看不行了，他就来献祭。他一献祭，他撒母耳就到了。我实在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。很多解经家说扫罗不应该献祭，这不是他的事，错了。各位，圣经没有讲只有祭司能献祭，君王可以献祭，大卫献过祭，自己献祭，神也没有罚他。扫罗，我看圣经讲他的错误不在献祭，他的错误在乎圣经上说他勉强献祭。勉强献祭就是没有信心，献祭不是讨上帝的喜悦，献祭不是信靠上帝，献祭是希望笼络人心。那就说就跟亚伯和该隐献祭，上帝喜悦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。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不要以为上帝跟我们一样喜欢吃肉哦，因为该隐献的是素的，上帝哎这个不香啊，哦这是羊肉，哦哦很喜欢，那上帝有那么差劲啊？献祭不在乎，献祭跟敬拜上帝一样，不在乎，不在乎献的东西是什么，不在乎献的地点是什么，不在乎献的时间是什么，在乎是不停的信心。你是相信这位上帝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慈爱，对我们有白白的恩典。上帝是公正、是信实、善良的，你要有这样的心，献上上帝喜悦。你献祭是害怕、是紧张、是希望得到人情，那是不行的。撒母耳到了就责备扫罗，你的王位不久了。哈，这句话一听，王位不久了，当王位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，一听到王位不久，你就想尽办法要保住你的王位。各位姐妹，我换个角度你就懂了。你20岁很漂亮，耶和华借着一个牧师跟你讲，姐妹你的美丽不久了。你一进就天天照镜子，我的皱纹有没有出来，白头发有没有出来，你的那个美丽就更不久了。如果扫罗听到说你的王位不久，扫罗会说啊，上帝你的旨意是这样，感谢主吧，你带领都很好，我愿意顺服你。我在做王的时间呢，我就希望好好的做，你什么时候要下来就下来。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如果能有这样的反应最好，因为你的王位不长久这一句话并没有说是多久叫不长久，上一句话说你的王位是会到永远，那就表示世世代代都扫罗家做，现在不长久也可能表示说再过3天你就下来就被人家杀掉了，可能也可能说只做到你这一代，你做到80岁的时候你儿子不能做，也可能说只能做3代不能做30代， 各位，当上帝提出一个结果的时候，只有说不长久，没有说不长久到什么地步。
你干嘛那么紧张呢？就交在上帝的手里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会紧张，我特别容易紧张。我一看到今天人这么少啊，大家不要我了，大概等一下就招牧师来找我，他牧师啊，今天下午加的那一堂就等于明天早上，你今天可以回去了，就紧张啊。人都是这样，各位，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只是有些人比较刚强，长一点，人短一点。我们依靠上帝，哎呀，扫罗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一听到王位不长久，他就紧张，他就更要抓住那王位。在那场战争里面，他很害怕，因为出战之前，撒母耳讲这话，他就很害怕，很紧张，他不太敢打。后来是他的儿子约拿单，这个各位你可以回去看。两个人，他和拿兵器人把整个非利士人打败。他跑到非利士阵地里面的时候，整个非利士人就大乱。哦，那个约拿单这点做法实在太棒了。非利士的阵营大乱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看到啊，就在对面看到，哎，非利士里面乱了。你就可以看出扫罗这个时候不像一个领导者，他做没有做好。你看到对方的阵脚大乱的时候，这时候扫罗应该下一个命令，打，要快，赶快去。扫罗没有，扫罗，你查一查是谁跑过去，是谁跑过去？你管这个干嘛？人家带你管谁？谁让他带就拼命去就好了。扫罗优柔寡断啊，看看是谁呀、啊？哦，是约拿单去了。然后扫罗就说：“哦，请牧师过来。”他当时有说请牧师过来，他说：“把约柜拿来，解经家说把约柜拿来，大概是把乌林土民拿来，要算一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”各位，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做的就是去打仗，他这个时候还要说把约柜抬过来，那还要多久的时间啊？我们敬畏上帝是对的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敬畏上帝。我们信靠上帝是对的，我们任何时候都是信靠上帝。但是信靠上帝、敬畏上帝，并不表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形式上跪下来祷告。那个有一个 J.I. Packer， 他写的《认识神》那本书里面讲到说，有一个姐妹，英国有一段时间啊，那个流行快要结束，就是都不要做什么事，一切依靠上帝。他就是很敬虔哦，每天早上醒来了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是要我躺在床上还是起来？然后不知道怎么听到主的声音说起来，主啊。是左脚先下地还是右脚先下地？各位，这个不叫敬虔，这个叫神经。我们敬畏上帝并不是每个时候反应都一样，这个是需要在平常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习惯。扫罗在这里啊，在撒母耳记上四章里你看到他优柔寡断，那优柔寡断的原因就是他一直要抓住那个王位，以至于他所有的反应就是怎么样抓住王位。哦，现在敌人在那里大乱，他应该就是去打仗，他肯定有谁，我没有下命令居然肯过去，是谁？是约拿单。好，下一个我要去。哦，刚才撒母耳说我不够进前，好，我要来进前看看有没有能不能把编号的约柜带过来问一问，然后过去。这时候你根本不必问了，你就去打。后来对方越来越乱，扫罗终于说啊，不要问了。好，他看整个非利士那么乱，我们现在去打已经算很晚了，他现在去打，他该快的时候不快，该慢的时候又不慢。现在看非利士那么乱了，我们去打，然后他下一个命令。如果我们好
不把敌人打败，什么都不可以吃，
就拼命去打。
这个命令是错的，因为百姓打仗很累，吃一点是需要。各位，我在这里不是教你什么时候要快，什么时候要慢，这个个人有不同的做法，这个各个时间不一样。我只是在说，当你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判断容易错误。当你慢慢慢慢远离的时候，智慧也会，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智慧也会远离。扫罗就断了，要赶快去打的时候他不会快，看到人家一定败了，他要去打的时候，他又说不可以停下来，一定要去打。哎，他下命令说什么都不可以吃。约拿单没有听到这个命令，约拿单就吃到了蜜，然后力量就大增。结果那天呢，扫罗后来发现有人违命，他又急了，他又急了，他又乱下命令。我知道有人吃了东西，如果今天有人吃了东西，我查出来这个人一定死，你干嘛讲这个话？我一定要杀他。我今天啊，如果有人偷吃了东西，他还特别讲，就算是我儿子吃，我也要杀他。你讲这个话干嘛？他讲这个话，他以为绝对不会是约拿单吃的，因为他知道一件事，约拿单是很听他的话，他知道约拿单很听他的话，但他不知道那天约拿单没有听到他讲这个话。各位，我们人会犯错误啊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。就是约拿单吃的，我也要杀掉他。百姓一个都不讲话，因为知道是约拿单吃的。最后查出来是约拿单吃的，扫罗脸挂不住啊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，约拿单啊，你要死哦，要不然上帝会罚我。全体百姓说，约拿单今天打了这么大胜仗，救了我们，不可以杀他。所有的百姓说，我们发誓今天约拿单一根头发都不可以掉在地上。好，扫罗只好不杀他。各位，整个这件事是一场胜仗，在撒母耳记上14章这场胜仗表现太多，表达出第一个撒母耳可能有不当的地方，那个有点质疑，我们不去多谈。第二个，扫罗一听到自己的王位不久，他就想要抓，一抓住这个他就判断会错误，该快的时候他不快，该慢的时候他不慢，该说重话的时候他不说，说了重话又发现他不能实现。一个王的话说出来不能实现，他的威严就没有。他说今天谁吃我一定要杀他，还说了那么大声，到最后没有杀，以后谁看得起？看不起。好，如果别人看不起没关系，还是可以有改善的 改善的地方。我们人都会犯错，各位你都会犯错，我们只要认罪悔改，神会帮助我们，神会赦免我们，我们的王位不长久，我们的财富不长久，本来就不会长久，只有主是长久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抓住？儿女你也抓不住的，丈夫妻子你抓住了又发现恨不得放掉。我们能不能抓住，抓住的好不好，这都在上帝手里。我们相信上帝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相信上帝一定给我们最好的保证。但是你要抓住的是基督，你抓住基督，别的你都可以处理；你不抓住基督，别的你抓住了也飞掉了。扫罗后来你知道他要抓住谁？我跟各位讲，他要抓住这个王位。当上帝说王位没有的时候，他就要抓住王位。那抓住王位有什么？用什么办法抓住王位？你只有两个可能抓住王位，就跟你现在在公司要有权利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你打了大胜仗，你今天在公司里你要做 CEO， 你要继续做 CEO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商场，但我猜是这样。你的政策能够赚钱，你就一定是这个世界就成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一定是这样。那扫罗现在也不能打胜仗，他怕，他在哪方不太能打。
那另外一个办法怎么样抓住王伟？对不起，弟兄姊妹，就是民主，讨百姓的喜欢。基督徒不会说民主一定就是好，如同我们不会说独裁就是一定坏，如同我们不会说这种政治制度一定好，这种经济制度一定好。所有世界的制度，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，世袭君主、民主，都有它的好，都有它的坏。有些时候，有些地方某一种比较好，也只是比较好，不是绝对好。我这样讲，因为大家都说民主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各位，民主不会绝对好，君主、君王制度也不会绝对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人民和君王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所以你民主不一定是好的，有的时候也会错。我没有反对民主，我只是不要大家觉得哦，民主一定是最好。尤其是很多中国大陆来的，因为受独裁的害，就是希望民主能救中国。各位，没有什么能救中国，只有上帝能救，每个国家都是。好，打亚玛力人的时候，上帝给他的命令，所有的都要杀掉。扫罗呢，打赢了。圣经上讲的很妙，扫罗爱惜，扫罗爱惜，扫罗和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和一切美物，不肯消灭，没有消灭。好，后来撒母耳来了，撒母耳就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杀这些牛羊？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这耶和华的话？就这些牛羊为什么不杀掉？”扫罗说：“我听了，我实在听了耶和华命令，我灭尽了亚玛力人。但是百姓呢？这扫罗讲的，百姓却在所当面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。”要献给耶和华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就算是真的，耶和华说不可以，你就听耶和华。扫罗听了谁的？扫罗听了人民的。毛泽东先生说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这是胡说八道，这是骗人民的。我们的眼睛不是雪亮的，人民的眼睛不是雪亮的，君主的眼睛也不是雪亮的，只有上帝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们只有听上帝的话，我们需要判断，我们需要思想。也许全世界都错了，只有我们一个人对；也许全世界都错了，只有我们一个人错。不管我们对，他们对，我们的对错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只有上帝是绝对的。好，撒母耳骂扫罗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？耶和华现在不是说你做王不长久，现在是耶和华厌弃你做，耶和华不要你做。各位，扫罗不但民主啊，听大家的话，他很谦卑耶，他马上就认罪了。各位，认罪也不等于上帝喜悦。如果你认罪不是对上帝的信号，不是厌恶罪恶，你只是怕这个处罚。我们多半不是厌恶罪恶，对不对？我们犯错，只要不被抓到，我们就高兴；我们很后悔，通常是因为被抓到要被处罚。就举例了，你在新加坡，你在高速路上超速了，警察把你抓下来，你真是很后悔，我不应该超速。你是后悔不应该超速，还是不应该被警察抓到？如果警察没有抓到你，不是超速的很抓快乐吗？然后我今天开得很爽吗？我们很少是厌恶罪恶，我们只是怕罪恶的主。扫罗并不是怕违背耶和华，扫罗只是怕失去他的王位。他认罪，他说：“撒母耳，我有罪，现在请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好敬拜耶和华。”他不是要回去敬拜耶和华，他要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敬拜耶和华，让百姓觉得哦。现在撒母耳和上帝还要扫罗做王，他要得到民意。所以我说民意并不是最可靠的。
商量说我不回去，嫂子抓住他，嫂子说请你一定跟我回去。嫂子最后跟沙漠讲的话，他这句话，我有罪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。他想要的还是百姓支持他做王。后来扫罗杀大卫，追杀大卫，做出种种的错误，到最后死在战场，都是有这个原因。他想要做王，他想要继续做王。我不会说，哎呀，想不开了，是我，尤其我这种不负责任的人。哦，上帝说你王位不久，哦，感谢主，我赶快这家等大卫来，到你做王，然后呢，你给我厚一点的这个退休金，我去天天去吉隆坡玩就可以了。但他想不开，多少人想不开，想不开，多少人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？其实上帝一直在扫罗堕落了以后，还在帮他的忙。他不会打仗，上帝派大卫来帮他打仗；他不会治国，上帝派大卫来帮他治国。他就退下来，快快乐乐就好了。他为什么不能退下来？为什么这么担心？上帝派一个人来帮助你，因为你的嫉妒，因为你的小气，你就更恨、更怕这个人。这是扫罗的错误，因为他想要抓住王位，他民主的错，讨老百姓的喜欢。你知道他还有一个错误吗？我今天讲的都是各位，真是我们中国人恐怕不喜欢听的。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哦，死不下来，像毛泽东已经在那流口水了，还不下来。不必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鞠躬下台就好了。该退就退，该进就进，这个分寸要敬畏上帝才知道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要爱小孩，孝顺父母，这也很对。但是孝顺父母，我讲过，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你要把你配偶看得最重要，这个也是圣经讲的，跟我们观念不一样，爱儿女一样。扫罗到最后有一次，他要杀约拿丹，他的儿子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20:30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说：“你这顽梗悖逆妇人生的。”扫罗最爱约拿丹，约拿丹是他的儿子。大卫最后在写公歌纪念他们的时候也说，扫罗跟约拿丹相亲相爱，父子相爱的不多，他们是相爱。可惜一个悲剧的下场，约拿丹是最可怜的。约拿丹没有什么缺点，但他就死的那么惨。扫罗要拿刀拿枪把他刺死，骂他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占领不住。你知道扫罗在说什么？扫罗在说：“儿啊，我爱你，我要把大卫杀掉，你好做王。”你们如果觉得很稀奇，你回去看中国历史，大概都充满这样的事：皇帝会把功臣一个个杀掉，目的是要让太子继位很方便。其实扫罗应该知道大卫不会造反，他应该知道大卫忠心，他应该知道。就辈分就大卫中心都不可能，但是他可能猜到一件事，我死了以后，大卫的声望和攻击可能比约拿丹还要高，百姓会喜欢他。大卫是犹大支派的，犹大支派的力量可能比便雅悯支派的还要高一些，少不是便雅悯支派的。所以大卫可以做，大卫会威胁到的不是扫罗，是扫罗的约拿丹。我要帮你把你的可能的敌人先杀掉。我是为你，我是爱你，你不懂吗？约拿丹也知道大卫一定会做王，但约拿丹是敬畏上帝的， 所以约拿丹跟大卫立约，约拿丹说：“你做王，我做你的部下。”哎，这话讲得多棒，太诚心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只有很遗憾的说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。大卫做王了，但是约拿丹死。上帝的带领多好，很多我们不一定能够走。但是你看，约拿丹心胸很广。你做我做你的部下，这是没有关系嘛，很好啊。各位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说我是约拿丹，我在信有他，我们的沈牧师，哎呦，我实在是很尊敬他，他给我很多自由，我觉得我很不配。如果我一天到晚嫉妒他，我的日子很不好过。好，你说我们不在讲教会，对，我们不是存在讲教会，在世界上也是一样。世界上在每一个公司、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俱乐部、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单位，你们所在的地方、学校里面都有这些竞争，都有这些嫉妒，都有一些人很难相处，也许你自己也很难跟人家相处。我们没有办法消除这些，我们只有尽我们的，就是信靠上帝，求神来带领我们。你说在外邦人里很辛苦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刚刚讲的扫罗的宫廷里面，就是也是很不幸的。各位，大卫的宫廷我就不必讲了，那更不幸。大卫比扫罗还惨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大卫死了三个儿子，一个是跟拔示巴通奸。一个是暗嫩，四个，对不起，长子；一个是押沙龙，另外一个是最后抢着想要做王的那个亚多尼亚。一个父亲死四个儿子，那都是跟他淫乱有关系，但是那个我们不去谈他。这是在大卫，是在上帝最喜悦的王的家里。王的宫殿里面，我说这个只是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教会，完美无缺的牧师，完美无缺的基督徒，完美无缺的制度，都有它的缺点和遗憾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，这一堂主要讲的是在讲工作，我们在讲工作，我们在讲在工作里面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虽然很辛苦，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工作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要有工作，基督徒要工作，而且要自尊，看得起上帝给你的工作，这都是上帝祝福。马丁路德讲的非常好，马丁路德讲最属灵的事情，让人属灵，让人能够在基督里最好的两件事，我猜你会说读经和祷告。 No， 马丁路德不是讲这个。在当时天主教讲法，最好的要属灵的话，就是进修道院天天读经祷告。马丁路德说的是最坏的，所以你看啊，属灵人讲的话真是棒。他说你到修道院里面去了，你就缺少了两个让你灵性好的最好的东西。他让你的灵性好，最好就两个，一个是工作，一个是结婚，因为工作和结婚会磨练你啊，哈利路亚，那就是走。我们每个人都走，你要磨练，要有爱心吗？你到修道院里，每个人都用读经祷告，你不需要学习磨练爱心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，你不需要忍耐，有什么会有爱心呢？你结婚以后，你发现天天都要恒久忍耐，然后你爱心就磨出来了。另外就是工作，工作你要跟很多个性做法不一样的人相处，不一定很多了。如果你是旅馆的柜台，也许每天100个不同的人，但是也可以分到一些类别。有些人就是很挑剔，有些人就是很麻烦，有些 customer 就是很糟糕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跟这些人相处，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安排你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我再一次说啊，包括你在家里面，你 照顾小孩的，
你是烧饭的。哎呀，我很敬佩我太太也在这一点。我太太很能干，比我能干太多。我有多笨，她就有多能干。昨天我讲我有多丑，她就有多漂亮。哇，你们真是看到我太太真是啊，很羡慕。她也会误会，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实习生去那个教会，那都是剩下几个人。他一年那个教会从几个人要关门了，宣教士要把它 关掉了，变成有四五十个人。他很会牧养，很有爱心，很有智慧。他以前教学生带领几百个信徒，他很会，能干。但是结婚生了孩子以后，他自愿的不是我，他就照顾小孩。他照顾两个小孩，当然他也在教会有服侍，但他照顾小孩。哎呀，他的那些同学啊，有的都是哦，什么什么博士啊，什么都很棒的女强人啊，因为他那些同学都很棒。嗯，你做什么啊？就是带两个孩子。我很佩服我太太，就是她不会觉得哎呦好卑自卑哦，好没有用，就是跟尿布在一起哦什么的，不会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嘛。哥，我也不骗你啊，是真的。我有一个工作我很喜欢做，我知道我很喜欢做事，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穷学生嘛，我们就租了很烂的房子嘛。那租了很烂的房子，进去要打扫，最脏的就是厕所。厕所里最脏就是那个抽水马桶。那在美国有些器具很好，你用那个我们倒下去用 chlorine。那么让它受水一晚上，然后可以把它弄得很干净。哎呦，我就发现是我很贱还是怎么样？那个很脏的厕所，不容易倒下去，然后第二天拿那个水冲了，然后拿那个刷子刷，然后手伸下去这样刷好，然后刷到最后，哇、哦，好亮！我看，哇、哦，好高兴啊！希望再来洗一个这么脏的，把这个很脏的变得很干净一样，我就很。satisfied。 所以如果你给我一个工作啊，是把厕所洗得很干净，我很高兴。我说这个话最重要的，我希望不是把一个很脏的厕所变得很干净而已，而是这是上帝给我的工作，我就好好的做。神要我们看守花园，修理看管，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飞鸟。神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能力，我们能把它管理的，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尽力的去做。如果能好，感谢主；如果不能好，也感谢主。就很多事我们是做不好的，那个厕所洗不干净，但是能尽我的力量洗到，如果耶稣来用，你会很满意，那就好了。各位，你干了耶稣会用厕所，那是异端啊！我们做什么事，想到这是主给我的，这是主叫我在世上，也是训练我，也是磨练我。不管是做老师、做父母、做儿女、做祖父母，我们生命不断在变。不一定是做牧师，不一定是读经，不一定是祷告，不一定是办退休会。你想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很多每天很痛苦的工作，我们能够好好去做，这真是很感谢主。而我在台湾发现，几乎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，包括牧师。你们不妨想想，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？好，不必回答我。我看啊，我听到我们年轻人，我们教会有社青，社青就是社会青年啊。他们都讲，哎呦，一年啊，最快乐、最盼望的日子，就是一年通常工作有七天或者四天的休假，然后去巴厘岛，去什么地方？哦，那是最快乐的事。哦，那个所有这一年的薪水存的啊，除了孝顺啊或者花礼外，就是一年有一次的旅游，去巴厘岛、去吉隆坡、去新加坡去玩一个礼拜，舒舒服服，那是最快乐。各位，我一点都不反对，这也很好。如果你一年能够去玩一个礼拜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你一年啊，你每天工作，我们假如说你的工作是老师， 你教学生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些学生，你看到就讨厌这些调皮的小孩，我真希望我跟伊丽莎一样揍他们，连跟你说出来把他们都撕裂。也不是我要求，你跟小孩小吵啊，他撕裂掉啊，不撕裂，对，他闭嘴就好。你每天教学，你看到你的学生，你教他们，你没有一点的愉快。你的愉快只是我教了，我一个月有几万块钱的薪水，然后我这一年教这么辛苦，我可以有七天 happy。 各位，你不觉得很痛苦吗？一年365天，除了星期天去掉以外，其他上班的日子都是痛苦的。这个痛苦只有一件事叫你快乐，就是这个痛苦可以给你七天的假期。哎，各位，这种工这样的人生很辛苦哎。啊，更可怕的就是，哦，有人工作就是天天想到今年有七天快乐就好了。另外有人工作是想着，啊，我只要有一天退休拿到退就好了。每天教这些学生，我真是讨厌他，不喜欢他们。哎呀，看到就讨厌，一想到哦，到我60岁以后，哦，我可以出去玩了，啊、哦，感谢主。各位，那真是很痛苦。如果你的工作唯一叫你工作的理由就是薪水，我也不能鼓励你自杀了。但是你。各位，我承认是很艰难啊。那我在误会的时候，我也知道很多学生呢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没有说恩泽哪是这样哈、啊。去那里误会，各位，牧师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下啊，所有的工作有个品质，我们听谁的？每一个公司，每一个机构，你听谁的？你听那个花钱给你的，老板花钱给你，老板给你的工作啊，所以你就听他的。可是只有在教会里，你听你花钱给他的，这是牧师。所以你们不大听牧师的，因为你们是花钱给他的。我不知道新加坡教会，在北美的教会啊，每一个牧师都没有办法。理论上牧师是领导的，但是因为全教会只有他是拿钱的，所以只有他，谁都不听他。我说这些啊，你真是需要学会。我们活在世上有这些现象，没有办法避免，但是你需要信靠上帝，照着上帝的话去做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我们讲到工作。你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工作真是很无聊，真是很没有意思。跟你在一起，我相信90%不会是快乐的。你再想想大卫跟扫罗在一起工作，怎么会快乐？包括他在公司里就在扫罗底下工作，他做得好也不对，他做得越好，扫罗越嫉妒。他做的不好也不对，他做的不好，扫罗会开除他，而且他做的很难的。你知道他在早一点的时候去做就不容易了，他早一点的时候是帮扫罗弹琴，让扫罗睡觉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唱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自缺乏，唱唱唱，扫罗就睡着了。但是到后来，扫罗精神病鬼附已经太严重了，他弹唱唱唱。扫罗会拿枪把他，要把他钉在墙上。好，现在我说嘛，你现在陪一个人，跟陪一个老虎一样。啊，老虎啊，睡觉啊，睡觉啊，要平平安安的，一面心平安的，一面心里他不可能拿刀来刺你，会想，你应该把他拖回去平安的。你说大卫这工作难不难？到最后他要跑掉。他没有办法做下去，他要逃掉，他也不能辞职，少了不让他走，他不能不干。约瑟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他工作的地方也很辛苦，辛苦什么？ 老板太太一天到晚勾引他，那怎么办嘛？他不能辞职，他辞职，你干嘛不干？他是奴隶，你干嘛不干？啊，因为你老婆勾引我，哎呦，你什么都希望我老婆会勾引你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工作，你不能走，不能留，不能做，不能不做，你怎么办？这都是圣经里讲的，那答案我都讲过一百遍了，依靠上帝。不然怎么办？大卫到最后是要跑到非利士那，跑到敌人那里去。就像我如果有一天信了堂不能做，跑到福光山那里去，真的是这样，这怎么得了？我们都是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依靠上帝。难啊，你要用脑筋啊！而且我们求主帮助，各位，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不管你是在厨房里面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世界上工作，或者你现在退休的状况，我们都求主帮助，祷告，让你能够因为上帝。纵然不喜欢，你能够对那有个积极的态度，对你的婚姻也是一样。我没有说啊，我不觉得，因为从圣经上来看，很多人说啊，你有信心多祷告，你丈夫就会改变。我看圣经不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你越祷告他越坏，因为上帝要磨练你，知道吗？让你受这样的辛苦，你要祷告，你要信靠上帝，越来越诚心信靠，有信心信靠，但是你的环境不一定会转好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喜欢听的。但是环境不转好，你信靠上帝，你总能够得胜精彩，能够开心，能够有平安。讲一个例子吧，以斯帖，以斯帖，这个是在敌人的国家，这里面也有很多荒唐的事。我马上结束了，我不知道我能讲到什么时候。我马上结束，你们随时都是结束的。保罗说，就对你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方便的，你们随时都可以出去，都可以进来。我只要有一个人坐在底下，我就讲。等到那个人走的时候，我就走了哈。你们随时可以结束哈。我计划是三点半结束哈。以色列那个时候亡国了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很危险，我不晓得。再一次，我们基督徒，你在新加坡、在台湾、在马来西亚、在各个地方啊，政治的观点不一样。我们没有说因为以色列做的事，我们就都会同意。所以，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纠纷，我们不能因为以色列选民，我们就一定支持以色列。公平是很重要的。公平甚至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跟着世界就一天到晚骂以色列。我希望很公平，而且在这些里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看到的不一定都对，所以你支持以色列、反对以色列，可能都有道理。不过我们要说哈，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一方面它是蒙福的，它是上帝的选民；一方面它是被咒诅的，因为他们一直得罪上帝。从旧约开始到新约到耶稣这个时候，就是耶路撒冷，那耶稣都为耶路撒冷哭泣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弃绝上帝。所以弃绝以后，我觉得以色列的民族真的也真可怜，到现在不认识上帝，所以这么可怜。真的只有基督会帮助他们，他们还不知道信靠上帝，很可怜。那他们最可怜的大概是二次大战被希特勒杀六百万人，六百万人，真的想都想不通。到最后，希特勒是下命令说：“以德国这么棒的地方，这么科学好，都不能快一点杀掉他们吗？”所以要想出那种煤气室，一次可以快一点杀他们。那实在太可怕了。这个六百万以色列人被杀以后，就有这样一个名词叫做 Holocaust。Holocaust 这个字原来是燔祭的意思，就把一起放在一个地方通通烧掉。Holocaust 在圣经里面比希特勒更早出现，就在以斯帖记。那这次的发生很特别。好，我们 先讲一些很荒唐的事，很不可思议的事。同样这个事情以世界里面有太多的故事，我们也不讲那么多话。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，亚哈水乳王在大宴宾客的那一次，大宴宾客就在位的第三年，他宴宾客那真是有钱了，宴180宴。哦，我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大的成绩。理由大概是亚哈水乳王要去替他的父亲报仇，去征希腊。他的父亲征服希腊失败了，那次战争产生一个很有名的事，就是马拉松之役，后来的马拉松赛跑。亚哈水乳去征服希腊，照历史学家讲，大概是历史上军队最多的一次，因为亚哈水乳把波斯所有境内的那各种的族类通通集合在一起。波斯是一个大帝国，所以各种人都有，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趋向。纽约队是这样，我去年去纽约哈，在一个 Empress 很小的一个区，有一个牧师，苏慧春牧师带我出去玩，哎，我现在都忘记了。我们在这个地区啊，他说这个 Empress 这个地区语言就有52种。我住在一个公寓那里哈，晚上睡觉哈，听到那讲话，各种语言都有，没有听到一句英文，多半都是福州话、潮州话啊，中国的移民很多。在波斯的时候也是各种人都有，因为他征服了各个地方，他出去，他把各个部落聚集在一起，大军出发之前给他们180天的快乐，让他们看到波斯的富裕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跟着我，你也可以这样富裕，去打希腊。我跟你讲，那次战争也是失败了，那次战争也产生一些很有名的故事，我们在里面去讲。在那一次的战争之前，亚哈水乳王呢，废掉了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因为拒绝来出使嘛，他就废掉了他太太。你知道废掉他太太呢，他那时候气得不得了，因为叫他太太来出席宴会，他太太不肯来，然后他就找7个大臣来说要怎么办。那有一个就说，哦，这不可以哦，如果王后拒绝国王的命令，以后全波斯境内每一个老婆都拒绝丈夫的命令，那还得了？所以啊，这种丈夫不可以，我们要把他废掉，把这种老婆可以废掉。这个王听到说，哦，真的说得很有道理。其他人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圣经说以为美，讲得好。那个提意见的那个大臣啊，叫米姆干，这个人他后来被杀掉了。他实在很笨，他都不知道一件事，卷土重来。他说把皇后废掉了，各位，后来皇后又回来，以实际上没有记载，但皇后回来一定会把他杀掉。他实在不够聪明了。事实上皇后废掉没有多久，圣经上讲亚哈水乳就开始想他老婆。这男人都是这样子，到手的都很讨厌，没有又想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不再讲故事了，我在讲我们现在世界是这样，人狡猾、下流、不诚实、善健忘、善变，你我都是这样。你一定要信靠上帝。好，招全国的美女来，招全国的美女。这时候我们知道莫迪改出来了，莫迪改和他的堂妹哈达萨就是以斯帖出来了。我不太知道详情是怎么样， 我也看过这种基督教的电影，圣经电影，找处女是找美丽的处女，是到各个地方去找，到每个人家里去找，然后看到漂亮的抓着。我看到的是电影里面是以斯帖躲起来拿泥巴涂在自己脸上，还是更加看出来了。哦，四大美女里面有一个就是以斯帖被抓。从文法来看，不大看得出来到底是怎么样。听说也是被动的，招处女可以是把处女抓进来，也可以是献上去。以斯帖可不可能是被献上去？我不晓得。各位，我再跟你讲，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和工作，我们要想到，即使在罪恶的世界，神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美好的。我们要学习在里面。当然，我知道90%的工作真是既不美又不好，又磨人。但是因为上帝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做得好。而且因为做得好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刚一开始讲的，我们能够在这些工作里面有安息。我们天天也都是有安息。以斯帖去，不知道是怎么去，但是说起来，起码就我们中国伦理，这绝对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下流的事。哎呀，跟一个外邦的人在一起，这是很下流，而且啊，你知道有多下流吗？这女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你们听过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没有？那个阿拉伯的国王每天晚上跟一个处女睡觉，第二天就把他杀掉。这很残忍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不差哦。中国的国王一旦死了，王妃大概早一点的时候也都是殉葬，也是杀。如果不杀，有特别的恩宠，有两种情形：一种像武则天，送到尼姑庵去，也不能再有机会结婚。另外一种也很特别，我们中国隋朝就有一个皇帝喜欢一个妃子，皇帝死了，那个妃子想过惨，通常就是赐死，他要殉葬。结果新的皇帝就是太子送来，不是一把剑就让他赐死自杀，也不是一个白布加上吊，是要娶他做老婆。他要服侍父和子，这都是很悲哀的。在当时，这些处女要6个月用墨药抹身，6个月用香料和洁净之物，就是你要进去跟国王睡觉，你先要有6个月用某一种香料，天天抹身，然后再用6个月用另外一种香料天天抹身。好像熏鸡一样，有那个料的味道要进去。第二天不喜欢你就再不见你，我也不知道是把他杀掉了还是怎么样。通常在中国，在西方也是，国王玩过你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可以给别人来玩，这都很残忍。各位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，有的时候你也是很残忍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眼色脸神都会很残忍，那要求什么帮助？哦，结果以斯帖蒙宠，蒙宠了，但是国王能宠你多久？皇帝能宠你多久？老板能宠你多久？金融海啸，这个世界有哪个公司很稳定？新加坡很稳定，台湾很稳定，有没有哪一个公司、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工作，我们可以永远哦快快乐乐，然后退休拿到很多钱？可能一般来讲有些事了，但是谁又说得准？谁说得准？我们依靠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我老套，真的，除了上帝外没有可靠。你努力工作，你越依靠上帝越努力工作，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，不管是把厕所洗干净，或者把菜烧好，或者我厕所洗不干净也烧不好，但是我尽力量感谢上帝去做，神给我就这么多，我就把这些做好。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做好的时候，圣经也的确吩咐我们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这个我其实是不需要教你，你已经是蛇了，对不起啊。我们都会了啊，但是也有要需要灵巧的地方。犹太人很可怜，在以色列记里我以前看不懂，我以前看不懂为什么莫迪凯不跟哈曼下跪，这个没有违反信仰，你跟活人下跪 不是不可以。为什么莫迪凯要挑起他跟哈曼之间冲突？我觉得莫迪凯看到一件事，犹太人快要被人消灭，他看到，也许你连看圣经还看不到，他看到，所以他要尽一切可能的做一些防范。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大概都学两个东西，就是鼓励犹太人自己子女学两个东西，而且最好的这两个行业里面最优秀的大概都是犹太人，一个是珠宝，一个是医生和珠宝。所以犹太人是全世界最会切钻石的，最会镶珠宝的。犹太人是全世界在中世纪一千年的时间，他们也是最好的医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会切钻石镶珠宝，你可以得到王后的喜欢，你会治病，国王的病你治，你可以得国王的喜欢，这样可以保住犹太人的性命。犹太人一千多年在中世纪被赶赶杀杀，就是靠着这两个，很厉害。我们中国人也很厉害，但是不只是珠宝或者是医了，能够活下去都做。莫迪改在以斯帖那个时代，他一个很厉害的什么？他的情报工作很厉害。他怎么会厉害？宫廷里很多肮脏的事很秘密，有人想要杀国王也一定有。两个太监要杀国王，被莫迪改知道了，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他知道宫廷里发生什么事，他一定有间谍在里面，他一定有。我说这个事，就是说你在公司里工作要努力，要上进。当老板说我们要得一个标的时候，你去想办法，只要没有违法，你就尽量的去做。基督徒要去想，要去推测可能会怎么样，只要没有违法，做基督徒在世上工作，虽然也艰难也痛苦也辛苦，但是也可以有很多创意，有新鲜的想。我们在台湾就是你怎么样让那个东西更好吃，因为台湾吃的实在太好，你们来台湾玩看我真的好吃，这里也是很不错的，台湾除了还没有那么柳莲以外大概都有很好吃。你想啊，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更香更好吃，这个有上帝创造在我们里面的能力，让我们更多的创新，电脑怎么更快，怎么样传输的更好，这些你们都比我更懂，世人也懂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懂，怎么样去想。你看那个郭台铭先生，你说他的工厂他很会赚钱，他会去想怎么样让人家把他钱包里的钱拿出来。我们另外台湾还有一个高清院也很会赚钱，他到处，当然每个社区每一栋楼几乎都差不多是要这样子，有个 7-11 就是便利商店，那个是从美国来他把它改的，你在那里可以寄东西，可以寄书，他帮你收，他帮你寄，可以交电费，交什么交钱都在那里付。店面很小，台湾很挤很小，还可以什么买便当吃，有茶叶蛋，有包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店里，大概有六个到七个微波炉，马上你要买了，马上就把你热的就拿出去。哦，你进货，你有那个小小的地方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这样就赚钱。去想，或你赶快去想。怎么样保护我们犹太人的性命？他需要有皇帝身边的人，以至于有太监要造反，他也知道。知道了，但是告诉皇帝也抓起来了，可是他没有功劳， 而他有功劳，他没有劣身。圣经讲，当莫迪改做了这件事，皇帝什么都没有做，皇帝反而把没有任何功劳的哈曼提升。我想莫迪改在那时候就已经觉得我有要小心，冲突要，与其让它晚点发生，不如早点发生。早点发生要趁什么时候发生？你非跟哈曼作对，你要跟哈曼作对，你要什么时候作对？你们大概想得到，你要趁着以斯帖还漂亮的时候作对，因为以斯帖如果够漂亮，王后就在王面前有地位；以斯帖如果不够漂亮，王不喜欢她的话，那就惨了。在圣经里面，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节，各位，以斯帖做皇后的时间大概只有六年。照历史上后来那个原来的皇后又回来了，这些国王喜新厌旧是很普遍的。虽然他哥哥要和他的堂兄要趁着他是在最好的时候来保住一场灾难。所以莫迪改在那个时候跟哈曼的冲突起来，莫迪改的担心不是假的，哈曼后来就去跟国王讲，说你这国家啊，里面有很多的人，有一种人，这种人不跟别人来往，留他无益，把他们通通杀了，你把他们通通杀掉，我把我的钱五十亿通通捐出来。各位，如果你是国王，听到这样的建议，你会说什么？你的部下说，国王啊，你把你国内境内里有一种人通通杀掉，杀了以后我给你五十亿，你听到你会说什么？你会问什么？你起码问过一句话，要杀哪一种人吧？各位国王连问都没问。哦，这样啊，请杀。你说天下有这种糊涂的国王啊？要把一个种族灭掉，哎，他连问都不问呢。这个世界上这种糊涂的老板多得不得了，我们都会做这些糊涂事，下命令。也是，你看以斯帖记，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在每个地方都有。每个时候，以斯帖记里没有提到神，没有提到祷告，没有提到献祭，可是你看到上帝的手，在这个异教的国家，在这个悲惨的时代，在这个恐怖的时代，每一个最细的细节，包括人睡得着睡不着觉，都在上帝的手里。太伟大了！他们抽签。先有人抽，定是出于耶和华。哈曼建议要杀所有的犹太人是在一月，抽签抽出来要杀的那天是在十二月，有十一个月的时间给犹太人做准备。好，莫迪改就叫以斯帖去讲。以斯帖，莫迪改去叫以斯帖讲的时候，圣经讲说，他告诉以斯帖一个秘密，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在十二月要被杀光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被杀，就是以斯帖，因为以斯帖没有透露身份。你看莫迪改都先知道这件事，猜得到，不讲自己的身份。他是哪里人呢？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不重要。我是一个小弟，国王一定会问我。你的口音有点像中国来的。哎呀，不是啦，别的地方来。不要问了，你喜欢我的脸吗？他不假的，从哪里来？保命啊！莫迪改跟以斯帖派人跟以斯帖讲，哈曼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，甚至他说。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以斯帖。哈曼跟王说我会捐多少钱，这个数目是机密，没有人知道，莫迪改知道。你说他情报好不好？可我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求主帮助你，你做任何一件事，你想到你在替上帝做，希望尽量的做得好。你不一定能做得好，但你尽量。 以斯帖说，你们都听过这一段，但是你们大家知道以斯帖说呢？以斯帖说不行的。在波斯有这个规定，皇帝就叫你进去，你进去，除非他伸出金杖，否则你进去就杀。我猜这是防止刺客，你不能随便进，因为在宫廷里面，你们看这些电影里面都知道是真的，很多的皇帝都被身边的人刺杀，所以为了要防范刺客，皇帝没有让你进去，你不可以进去。然后他说，我已经30天没有人照顾，各位，这是危险的信号。在我们中国唐明皇喜欢杨贵妃的时候，每天都不上朝，天天都要皇后陪着他。30天，年轻夫妻，皇帝不要你，30天不要。各位姐妹，你老公30天不亲近你，这有点危险。对不起啊，他说我已经30天没有。莫迪改说，莫迪改说的话很重，你小心哦，你还是要尽力。你知道，哎呀，真是有这种事！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你以为你的工作困难吗？以斯帖的工作更困难。以斯帖说：“你们为我禁食3天，甚至在写以斯帖记的时候，讲到祷告，大概都还不可以，所以他没有说祷告。以斯帖记里没有祷告，没有神，没有祭祀。但是这个意思很明显，为我禁食祷告3天。各位，我后天就要回台湾了。”要见到我太太，我如果说请你们为我禁食祷告3天，我回去要见我太太，你们这太太怎么会吃掉你？哪有这么危险的事？一个皇后，皇帝没有招他，他去见他可能会死，你说他工作难不难做？到了3天以后，他去了。皇帝不招你，你不可以进去。还有一件事，可能皇帝跟另外一个妃子在一起，不喜欢你进去。我不晓得。以斯帖穿了朝服进去，感谢上帝。皇帝看到他没有生气，伸出金杖。下面当然就是那故事就很精彩了。以斯帖最后救了整个的以色列。说这件事也不是重提以斯帖记，说这件事重点就还在讲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每个人的工作，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。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依靠祷告，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。我再次求你让我们，我不是在说故事。弟兄姐妹不是在听故事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是在你的话，在你的圣灵当中，我们更与你连接，与弟兄姐妹连接，更认识你，更认识弟兄姐妹，也更认识自己，也更认识世界，也更知道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安排我们的生命，怎么计划我们的每一天，怎么活得精彩、得胜、开心？怎么是荣耀你的生活？求主怜悯，我们常常都是不能荣耀你，只能羞辱你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宝血大有功效。我们错了，求主赦免、更新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吗？